他们去传道，一定第一步先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福音的原则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总是先临到他自己的儿女，等到这些儿女们说我不要，我拒绝，我不相信，那么神的恩典就怎么样，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所以这个原则保罗跟巴拿巴是一直保持的，所以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第一件事情就跑到会堂里头去。会堂是什么？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进去，他们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自己对圣经也是滚瓜烂熟，所以每次进去就跟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辩论，就要辩论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们接受，这些犹太人就得救了；如果他们反对，他们就把脚上的鞋怎么样灰剁下来，掉头就走，掉头就走。好，那么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传，而你会发现很稀奇，愿意接受的人有，但是不愿意接受的人是大部分。所以他每次跑到一个地方传完道，后面犹太人就起来要打他们，要赶他们出城，要逼迫他们。所以这个是屡试不爽，每到一个地方历史就要重演。所以你会发现这又应验了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到这个地上来是叫地上太平，我乃是叫在地上，中文圣经翻译成动刀兵，应该翻译成插一把刀。插一把刀是什么意思呢？我来是要把赞成我这边的分在一边，反对我这边的就站在另外一边。刀就是分界线，刀的一边是要站在主这边的，刀的另外一边呢就是反对。所以他就说，父亲要与儿子分开，母亲与女儿分开，媳妇与婆婆分开，神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讲这句话，我们听读起来就不太容易懂，但是你从这个记载，他们出去传福音，看到人起来反对他们，都是这些自己的弟兄，都是这些犹太人在那里逼迫他们。所以耶稣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他来是插一把刀，叫分开，走天国路的人在一边，反对耶稣的人在另外一边，叫做立场分鲜明，完全没有任何的妥协。这个是这一路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的共同点，不论到哪里耶稣的话都是真的，不是都是真的。那么那个属于神与不属于神的分开，所以每一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要发现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如果看到有人不愿意接受，你不要伤心啊，你不要说哎呀，我传道大概口才不好吧，大概什么不对吧，不，接不接受是听福音的人的责任，传不传是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要搞清楚，要责任要分清楚。信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是他每一个听福音个人的责任。传不传那是我们的责任，传的对不对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谬讲神的道，神的道在我们的见证的里头必须准确。耶稣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讲，不要把它去扭走样了。传福音一定要规规矩矩的传。哎呀，我最近收到一个广告说啊，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要传道，要来我们这个地区传道，他用什么方法呢？魔术，变魔术来传道。哎，听说这还是很有名的魔术师，我心里面就打鼓，我说这个东西到底灵不灵啊？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结果你搞一个魔术， 这个字就不对了，魔术啊。我觉得传福音就是规规矩矩的传福音，圣经里面耶稣怎么传福音，门徒怎么传福音，我就没看过一个人是用魔术传福音的，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啊，花头不要太多，花头太多反而把福音就给冲淡了，懂不懂？福音是有它的浓度的，你如果把它冲得很稀很稀的时候就走样了嘛。人看人想到的不是福音，想到的是什么？魔术啊。哦，那个人会变这个戏法变那个戏法，福音是什么倒忘记了。我们不要把福音冲淡了冲稀了，它原样是什么你就老老实实把那个原样讲出来就对了。听不听信不信是听的人的事情，讲不讲是我们的事，讲的对不对是我们的事，我们一定要讲的准确啊，讲准确。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的的确确是福音的使者，他们规规矩矩传福音。但是呢，方法还是有它可以变通的地方。好像我在讲话前后矛盾哈，不是前后矛盾，变是要会灵巧变，就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为什么耶稣用蛇来做一个比方来鼓励他的门徒要灵巧像蛇呢？因为蛇是很怎么样机警，随时怎么样变，不要人家傻乎乎的来抓你了，你还说哦，那我在这里，请你抓我吧？不是，要逃就逃啊，蛇掉头就跑，掉头就跑。所以你不要傻乎乎的，就是任人宰割啊，要有变通。那传福音，你看到这个，保罗在每一篇讲道的里面，你去看他对不同的听众讲道的切入点不同。福音的本身是一样的，他一定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定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这个是不变的。你不能说因为对中国人传就不传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对美国人就不传耶稣复活，不可以的。这几个点是不能变的，但是切入点可以不一样。你可以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切入点，对农民又有一种切入点，对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文化的切入点。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的特殊性，你不能一刀切大家都一模一样，这是不智慧的。所以这个切入点的方式因对象不同而改变，而改变。所以我想这是你在保罗跟巴拉巴这条路上圣经记载他们传道的那个不同的内容里头，你去看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福音的门呢，自从彼得把它开了就没有人能关，这个外邦福音的门就大开，他们就一直所到之处都有人信耶稣，都有人信耶稣。这个外邦的门开了多久了？今天还在开啊，今天还是外邦人的日子。但是圣经在哪里说过外邦人日子满的时候啊？21章，要不要看一看路加福音21章有这么一句话，外邦人的日子会满的。我们不要假设传福音的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外邦人的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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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的日子 对，外邦人的数目在罗马书，外邦人的日子是在路加福音21章。你看24节，21章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这是讲犹太人，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怎么样践踏，直到有一个东西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是时间。外邦人的时间有一天会满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日子有一天怎么样满了？犹太人日子什么时候满的？也那倒过来问吧，外邦人日子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不不不不，外邦人日子开始是在尼布加尼撒王那个大异象，第一个人那个大。顶天立地，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大金像，那有一个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腹是铜的，铁是铁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有没有？那是但以理书里面很有名的那一个异象。那么那个金头，圣经解释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所以我们就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人，第一个王把犹太人怎么样灭国，然后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外邦人的日子开始了。但是外邦的福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彼得开始，对不对？彼得是开了这个哥林牛家的这个门的，福音开始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每一件事情就像传道书所说的，生有时，死有时，欢笑有时，哀哭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传道有时，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神做的都有它的特殊的时间性，时间过了就不行了。那你看我们做，你看我们家弟兄这个菜种的多好，花种的多好，嗯。他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该种，他就会开花。你如果种的时间不对，种子下的不对，他到时候就怎么样？不行，开出来就不对的，不开花的，不结果的。你顺着他自然的时间撒种，他到时候就怎么样？有果子。时间很重要，要抓住时间。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要怎么样？抓住时间，抓住机会。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我亲眼看见福音在台湾全盛时期，是50年代、60年代跟70年代的初期。最盛的时候就是50年代，那个福音真是好传啊！你只要传就有人信啊。你敲锣打鼓，把个旗子摆在上面，罪人信耶稣悔改，就有人来相信啊。现在，你去传传看，门都没。你到台湾去传法轮功会有人相信，你到台湾去传耶稣根本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我就用这个证明时间，时间过了。就很辛苦，不是说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还是会有人相信。可是叫做凤毛麟角，很少，很辛苦，传起来没有几个人要信的。但是时间对的时候，一窝一窝，一网一网的，你只要传，就有成批。在中国不是也是如此吗？啊，我们中间80年信主的有没有？广庆寺啊，其他还有没有呢？80年代的时候，福音传的时候，成批成批。90年代上半年，前5年也是这个样子的。我到有一些地方去问他们说：“哎呀，你们今年多少人信？受洗啊？”有些弟兄们就会跟我说：“今年不如去年。”我说：“你们去年多少人？3000人。那今年呢？哎呀，不如了，只有1500。”只有1500，我心里面 就在想，我们那里一年有20个人已经感谢赞美主了，他跟我签签签，我都昏倒。时间是一切的决定因素。你过了时间就不行了。你看，现在到了21世纪了，现在的福音在中国就比不上80年代、90年代的福音，弱了。人的心都跑到哪里去了？钱、房地产、股票，都往那个地方跑了。你讲福音，耳朵就怎么样？听不进了，听不进。所以弟兄姊妹，时间，连世界上做买卖都是时间。你时间，你买的错了，你要赔本的。福音也是这样，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里面，赶快抓住时间就怎么样，传。今天还是福音的时间，虽然人不如80年代、90年代，但是今天还是很好的时间，可以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到有一天日期满的时候，门就怎么样关了，那要传福音也来不及了。所以要传的人赶快传，要信的人呢赶快信，因为那个时间，那个外邦人日子满的时候，那个时间跟主回来的时间都是近在眼前，很近了，都是很近了。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去看的时候，我就要提醒各地的弟兄姊妹、各地的教会，抓紧时间传福音，抓紧时间好好爱主，因为明天不是我们的，明天不是我们的，我们神给我们今天，我们就抓紧今天的时间。这些年，主的恩典，让我能够有这些机会到各地去服侍、去探访各地的圣徒、各地的教会。有的时候，我的身体实在很软弱，但是心里面总是一个焦急。照身体来说，我很想放松一点，但是叫做心情来说，就是赶快趁着还能还有机会，抓住机会，能做多少算多少，是这个心情，是这个心情。我自己是有一种急迫感，急迫感。虽然身体的力量不如以前啊，张弟兄认识我的时候是在92、93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92、93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但是呢，主一直到今天还给我们机会，里面有一种紧迫感，越到后来，我们越看世局，越看今天好多的事情，比如说恐怖分子，比如说这个非典啊，这些什么禽流感，什么口蹄疫，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古里八怪的东西，以前20世纪都没有，都是21世纪，都是这2年发生的事。你去对照对照圣经，你发现耶稣都讲过了，耶稣都讲过了。圣经都记在那里，以前我们是瞎了眼没读出来，现在事情发生回头一看，哎，老早在那里了。所以主的话是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回来之前这些事情都要发生，那么现在都发生了。所以里面就有感觉，哎呀，快点快点快点，还有一点点时间，赶快做，不要等到门关了，日子满足了，你想做也不能做了，你想爱主也不能了，要爱主是现在。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等到主耶稣真的带着荣耀回来，驾云降临，天使天军随着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成千上万人都拿着香膏要来膏主啊，你相不相信？ 当耶稣荣耀回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拿香膏来膏主，可是都膏不到了。要膏主，就是现在啊，你还有机会膏他。将来他荣耀的回来，带着驾云降临，荣耀的来临的时候，你要膏他，没门儿。所以要爱主，趁着今天；要传福音，趁着今天；要这个服侍，趁着今天，要服侍着今天。今天是那个时间。那这是第一个阶段，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各地所看见，我给他做了这一个总结，然后当然神祝福他们，给了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得救，那么他们就有一批人眼红，有一批人就找保罗他麻烦。什么麻烦呢？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叫做割礼。这是犹太人在肉身上的一个记号，他们是，好了，现在这么多外邦人今天忽然间也蒙恩了，也做基督徒，也有份于神的恩典了，犹太人不高兴了，就对这些执守传统的犹太人，就对这些新信耶稣的外邦人就说：“你们信耶稣很好，不够，要干嘛？要受割礼。”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很大的危机。那么这就是15章，15章呢就讨论这一个到底一个信耶稣的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今天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嘛，对不对？可是当时对犹太人来讲是严重问题嘛，严重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吵到哪里去了？吵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他们就把整个的问题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开一个教会的大公会议，来断定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那么，你如果看15章，我们打开圣经15章来看。本开会第6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兄弟，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信，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雅各是谁？耶稣的弟弟，不是12个门徒中间的那个雅各。12个门徒中间的雅各已经寻到了，已经被希律砍杀了。这是在前面告诉我们的。现在这一个雅各呢，不是那12个使徒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他。"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 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这是讲圣经旧约的一段神的应许，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建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遣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等等等，用言语搅扰你们。然后最后的结论是说，26节，这二人就讲巴拿巴和使保罗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事。下面我们一起念：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所以这样才把整个这一个危机摆平了。那么摆平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允许辩论，在耶路撒冷教会赞成与反对都辩论，辩论完了就由使徒来断定。彼得根据圣经，根据圣灵的工作，他把他的看法讲出来。那么雅各这个长老，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呢也是把他对圣经的了解讲出来。然后你看他们的信里面就说，圣灵和我们怎么样？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最后的决定是圣灵跟我们一同决定的，这很稀奇吧？不管这件事情，见仁见智，有各式各样的赞成与不赞成、反对的意见，但是经过大家交通以后，最后，长老、使徒、圣灵就一起怎么样，断定了这件事，就说我们不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你们外邦人身上，你们只要注意这几件事情呢。第一，禁戒偶像的物；第二，禁戒吃血；第三，禁戒勒死的牲畜；第四呢，禁奸淫的事。这四件事情是，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你不可以做。其他至于割礼不割礼，无所谓。不要求你们外邦人也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行割礼，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断定了，断定了。那么，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我们外邦的基督徒，圣经没有要求我们行割礼，但是这并不是说割礼的属灵原则废弃了，只是这个仪式不再行了。可是这个仪式所后面所表示的那一个属灵的含义， 却仍然在，那这不是我这次要交通的题目，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那么，新约的基督徒不可以吃血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各地的教会是不是知道啊？有些教会还在吃血，血是不能吃的，为什么呢？血里面有生命，我们是尊重神创造的生命，所以神不准我们吃血，而且神也是用血来做赎罪用的，啊，它的原因是血里有生命，所以血可以赎罪。那么，这个，祭偶像的物，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人拿这些东西去拜偶像，那么我们因为人良心的缘故，有人良心的软弱，我们就不吃这个偶像的物。那么，奸淫也是一样，乐死的牲畜也是一样。总而言之，到了你会发现旧约跟新约差得很远。旧约里面那个条条框框不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常常我们都记不得。有洁净的动物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吃。你去读它的清单，很长很长的。那么安息日要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也是有很长很长的要求。可是到了新约呢，这些要求。都怎么样？这种外面的要求，都基本上都怎么样？取消了。那么，他只维系在这个四个简单的事情上，对新约的基督徒有要求啊。所以基督徒，你说自由不自由？很自由。保罗才会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荣耀神，对不对？我们该做的事情是要荣耀神，要造就人。我不受那些事情的什么辖制。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已经变成他的辖制，你不能不做的时候，你知道你有问题了。你要不受他的辖制。要荣耀神，要造就人，啊，这是新约的标准，它就比旧约要自由多了，这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好，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宝贵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灵和我们定义这句话里头啊。我觉得是教会决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叫做圣灵和我们定义呢？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教会的事务上，尤其重大的事务上，不是以票数来决定的。再说一次，在教会这些重大的事务上，不是以投票。多数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的。你看，在这个地方，这样大的事情，他们是怎么决定的？是圣灵和我们一同决定。也就是说，是谁的意思？是圣灵的意思，对不对？那么，我们所有这些服侍神的人呢？我们只有去了解、去寻求圣灵的意思。当我们明白圣灵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怎么样？一致通过，一致通过。所以这一个原则是我们很学在学习，大家在一起同工们。我现在指的是同工们啊，我们同工们在一起配搭，因为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都有同一个心智，我们爱主。我们愿意侍奉他，我们愿意在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如果这个心智大家都有，好，这个原则就是教会应该学的了。什么原则？就是圣灵与我们一同决定。大家，我们这一帮同工们都明白 圣灵的意思，然后我们大家都同意于什么？圣灵。今天有些教会不是这个样子，是用民主表决的方式，多数通过。多数通过的难处是什么？多数通过的人认为真理就是在哪一边，在多数这边。那少数的人就认为他们不是站在真理这边，就要产生问题的，懂不懂？所以教会不是用民主多数通过的方式来决定事情，乃是大家一起来到圣灵面前，怎么样？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交通，交通，交通，祷告，祷告，祷告，读从圣经神的话语里头，最后我们大家知道圣灵的意思是这个，我们大家都，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工里面都怎么样？阿门，那就没话说了，就没得好辩论了，很清楚了。那这个点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那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是这样学习的。这么很多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说，那你们这样做，那很多事情就干不成了，都要，那有一个弟兄说不干，那么大家就等他，是我们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今天我们有几个同工在一起，那有一个弟兄觉得还不妥当，我们宁可大家停下来，都一起祷告，都一起寻求神，不匆匆忙忙的就去拍板决定了事情，宁可慢一点，我们要等到大家主要的同工们在这个观点上都合了谁的意？神的意。因为如果是出于头，那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不做头啊，我们都做什么？肢体啊。所以肢体只有顺服谁？顺服头。头不是一个人，是神，是神的意思才是我们真正大家都得听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功课好不好学？不好学啊，真很难呢、啊、常常有的时候你就暴跳如雷，但是忍耐啊、嗯、因为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的家，不是某个人的、嗯、那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某个人他是这个家当家的人，不，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当家，我们都是他的谁？仆人。不错，神在教会里面是有安排，有老有小，灵命有长进的，有在后面要跟他学习的，是有次序，没有错。但是这并不表示一个人说了算，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圣灵说了算，圣灵说了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谦卑的心，嗯，我们来寻求主的意思是什么。当然这个带头的弟兄或者姐妹，最好是一个弟兄，这个老练的弟兄他应该最知道什么主的意思，因为他多年跟随主，他的经历各方面应该最丰富，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应该知道的最多，但是实际上不见得每一次都是如此。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来一同寻求圣灵的意思，这是圣教会里面决定重大事件的时候的原则，这很重要啊，不然的话教会天天吵架的，天天吵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好，我想这个是15章我们看见的。明天我在早晨再跟弟兄姊妹讲到第二次第三次的巡回布道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我们可以学习的。今天下午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使徒行传，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保罗的第二次的巡回布道，是从15章36节开始。15章36节，我们要念到16章的 十五节，十六章的十五节，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来读。过了些日，十七章，十七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的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妇女，男子也不少。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是胡言乱语，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们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说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上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受圣灵的打发，借着这个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打发了巴拉巴跟扫罗，就出发了。那个时候是主后四十五年。那么我们昨天说他们第一次出去布道，总共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然后回来。那么现在我们今天 刚刚读的这个36节15章，那又是主后51年，啊，这个时候保罗就跟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扬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的境况如何。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这已经是从他上一次布道第6年了啊，这是隔了6年。那么他们又盼望能够再回到他们6年前所去所看望的这些教会弟兄们，他再去访问他们。那么这一趟呢，是从主后51年一直到54年，这是他第二次的巡回布道，又是三年。那么这一趟他跟这个巴拉巴呢，就因着马可就分家了啊。这件事情我们也稍微讲过。那么因为这两个弟兄对马可的看法不一样，保罗认为马可是一个这个临阵逃脱的逃兵，应该永不录用，在侍奉神的这条布道的路上，我们不能再抓一个逃兵重新上阵，这是保罗的观点。但是这个巴拿巴的观点认为再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他还是很爱主的，他愿意再让他尝试一次。可是保罗坚持说这个人不行，所以他们两个就因着这一个人就分家分道扬镳。那么保罗就往前就带了提摩太走，那么这边呢，这个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走。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这样的属灵的工人，到了一些事情上会有这么大的冲突哈，这么大的冲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人到底还是人啊，他有个人的看法，个人的坚持。那么这两个大使徒谁也不让谁，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那当地的弟兄也没辙。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第40节，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地的教会也只有把这两个都是神的仆人，也都是圣灵所打发的，通通交在主的手里，让他们照着主给他们个人的带领，那么都去服侍。他们也不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因为这只是观点的不同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都祝福啊，都祝福，圣灵还是怜悯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实在是很有限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与强点，那么神都用了，神在这个情况，在这里没有真理的问题，这里只是对看法上不同，对某一个人的看法不同，没有什么叫做绝对的对，绝对的错，在这里不是是非的问题，只是观点的不同，所以这个事情，神允许他们两个人各走各的，各走各的。他们的总目标是一样的，他们总目标是什么呢？都是出去，为耶稣做见证啊。这个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我们基督徒在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的一个见解吧。那么然后呢，下面呢你就会看见保罗就带着这个希拉，然后在半途在路上就带着又拣选一个年轻人提摩太 所以他带着两个年轻人往前走。我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需要大家翻到后面的地图了，因为这第二次的巡回步道是很有战略性的意义，那我要再从地图上来解释，才能够解释得清楚。如果你到圣经后面保罗巡回步道的这个旅程的地图上去看，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这个图。第二次的图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从这个它的起点，还是这个安提阿啊，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往北走，就沿着这个海边一路走过去，穿过基利加省，穿过这个比西底省啊，你有没有看到有几个城？什么特比啦，路斯德啦，以哥念啦，安提阿，有没有？这个，那么他们到了这个以哥念安提阿之后啊，本来打算往北走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第二个图里头，就是保罗行程的第三次步道的时候，在最北端，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省叫做比推尼，有没有？比推尼省就是土耳其最北最北了，有吧？这是他原先要去的。所以你如果看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的确提到第几节，他说到要去比推尼，就是第七节。你看这段话，第六节开始，就是16章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就是他们本来要去，本来朝亚细亚走的，就是向西走，但是呢，圣灵禁止他们就经过佛吕加跟加拉太这一带的地方，就是往北走。可是呢，要去最北的这个省比推尼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么这样他们就转向了，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所以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往西走，一直走到海边。特罗亚是一个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的最西边靠海的这个港口，叫做特罗亚，看到了哈，就往这个方向走。那么特洛亚是什么地方呢？是这个罗马哈。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是大家常常很熟悉的，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没有？这句话透露给我们一个历史的事实，罗马之所以能够非常的强盛，它能够管理这么大一个版图，它中间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它的交通发达，它的公路网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公路系统，它的公路可以跑最快的马，它的信息可以在很短的几天之内就从一个城传到另外一个城。他们的马路就是，真正就叫马路，是石块，那个石块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所以是石头砌出来的路啊。这个路，今天考古的人你到欧洲去看，还可以找到罗马当年留下来的这些马路，是很讲究的，石头把它一块一块砌起来，是很有这个土木工程的这个学问在那个里头。所以它的路虽然经过这么长的一段历史风吹雨打，它能够一直保留到今天，就是上千年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它 有一条路是最有名的，就贯穿整个罗马的帝国，叫东西大道。东西大道，它这条路呢，就经过从欧洲、从马其顿这个方向，就一直经过这个沿海过来，就到这个特罗亚，啊，特罗亚也就是这个东西大道的一个起点啊，因为这是一个港口。对面大概那个时候大概也有轮渡，从轮渡这样过来，然后可以继续往前，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天晚上，保罗就见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叫做马其顿的呼声。那里他见到马其顿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欧洲人，是在海的那一边，那么也就是今天的。Macedonia 这个地方今天还欧洲还有这个地方马其顿，那么在希腊的北部这个地方，他就看到一个打装扮是一个马其顿人的这个装扮，然后说请过来帮助我，所以保罗就知道神要他向西走，而不是向东走。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也就是说，福音从亚洲就进入了欧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有人在说，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么晚才听到福音啊？我们听到福音，中国人听到福音是从现在算起200年前，啊，就是1807年，马礼逊1807年把福音从欧洲带到中国来，那么，所以是19世纪的事情。那么，当然，在他之前，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是在今天在。西安的石林还可以看到这块石碑，就记载的景教当年曾经在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但是呢，景教的本身去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它不是正统的基督教，是一个旁支，是一个旁支。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正统的基督教真正进入中国，啊。在历史里头有好几次，那么真正我们觉得这个开始对中国有所影响，是马礼逊，带到把这个福音带到中国来。好了，那你看，在这个第一世纪，外邦的使徒保罗带着福音的使命，他传福音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是在亚洲，第二次巡回布道。开始的时候也在亚洲，他本来要想往东走，刚刚我带大家去看的时候，比推尼就是要往东走的意思，这是他当时心里面所思想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的使徒的负担上，他觉得把这个福音要往亚洲走，这是他当时的负担，但是没有想到。耶稣的灵却禁止他，所以让他一步一步一步就让他只有向西走。那么，甚至到了最后，这个托罗亚的时候，还有个异象出现，告诉他说你要去马其顿。所以，保罗只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就知道。神与人的配合，神与人的配合，在大方向来讲，保罗是神所拣选，那么神给他的使命是到外邦人那里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他的指导方针。那么保罗呢，从这个主后45年，他就开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这个安提阿教会， 圣灵打发两个人开始，他们就出去布道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在保罗跟这个他的同工不是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就开始去布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福音传到海岛，传到陆地各个大的城市，那个时候都是在亚洲。那么保罗的心里面盼望这个福音能够从亚洲一直传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要传到最后的目标在哪里，不是很清楚。但是同时你又看见神的圣灵的权柄却在这个路途上就一步一步的，有的时候就让他们往前，有的时候就去耶稣的灵禁止他们，感动他们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他可以有一个计划朝一个方向走，有一个想法朝一个方向走，可是圣灵呢在客观的情况下就安排环境，就让他们走另外一个方向，看到没有，一个向东一个向西那么这个主的仆人呢，就是对要对圣灵的带领很敏感，他知道主这个时候这边的门关了，那边的门开了，他就朝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个都在圣灵的这一个控制的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这条路上，我们就知道第一，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的大方向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主的大方向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朝着大方向前进。可是在细节上面，我们也必须敏锐的知道，神这次在这个地方是要我去的吗？在那个地方有为我开门吗？所以我们就求圣灵在路上也是指引我们，用开门与关门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朝东朝哪个方向走，朝哪个方向走，这都在圣灵的引导里头。所以福音就因着这一个圣灵的带领呢，就从亚洲第一次进入了欧洲。这个是发生在主后大概是52年的时候主后52年的时候呢，这个福音就进入了欧洲。那么第一个城，欧洲的第一个城是什么城呢？欧洲这么大，要建立一个教会在哪里呢？他就圣灵就感动他选了腓立比所以腓立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住房城是什么意思？住房城是罗马部队的一个军事总部吧，有点像兰州，在这个意义上像兰州。兰州是兰州军区的什么司令部，兰州是兰州军区的司令部。那么那个掌管着中国西部这几个大区那么在腓立比呢也是这个意思它是罗马部队的一个重要的要塞，在这里掌管一个整个的大区可能整个的马其顿呢，或者这一个整个这一个欧洲这一块都是由腓立比这个城市来总管的。那么当时的制度是这个样子，凡是在罗马部队里面立过战功的将军，皇帝就把他分派到这些住房城去做当地的这叫行政长官当地的行政长官。他不但有军事权，他还有这个管理行政权，他是那里的土皇帝，但是他没有皇帝，他不是皇帝，他是一个行政长官， 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巡抚比拉多，有点像这个味道。那么他在那里呢，可以有税收的权利，就是说，他包干了，他把那个地区的税收的都收上来，然后有一个部分交到罗马去，剩下来的都是他的，都是他的。这是这个罗马皇帝奖赏这些立了大战功的罗马将军所用的方式来犒赏他的将军，那么他们一面在这里管理他的部队，一面又在这里可以收集他的税收。罗马也靠着这些将军维系他整个的帝国，在这个庞大的国土上面。这个是住房城的意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带领主的仆人这样出去做工，圣灵拣选的这些点呢，都是要点。不管你现在看到的，腓立比也好，你往下看，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哪里呢？是这个省份的省会，省会。那个叫什么省？对，马其顿省。那么，然后后来到哥林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罗马大道上的一重要城市。那我就想到贵兰州，兰州是重镇，是。整个丝绸之路的什么？要重镇大城嘛，你要往西走，你必须来到兰州，这一条路一直到新疆，甚至穿过新疆可以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从福音的传。部上面来讲，兰州是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菲律宾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聚会啊，不要只为自己，还得想到整个神国的福音开展上，这个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它是一个必争之地啊，在。属灵上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福音如果要往西走的话，这里是必要的，必要的。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圣灵带他就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教会的历史也很有意思，一开始是在一个河边，呵呵，河边有一个祷告会，一个祷告会，那里没有会堂，平常保罗他们传道第一去就是去一个。城市里的犹太人的会堂，哎，这个地方没有会堂，只有一个河边的一个祷告会的小小聚会点，只是一个小聚会点而已。那么在那里呢，他们就碰到了谁呀、碰到了一个姐妹，对不对？吕底亚，她是卖紫色布匹的，那么据历史被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在当时的社会中。卖紫色布匹的是代表他们做生意的对象，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头，只有尊贵的人才能够穿紫色布匹，一般老百姓是不准穿这个颜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个吕底亚，他的生意的对象都是贵族，都是达官显赫这些人，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很大，都是。这些有钱的人，那么这个吕底亚呢，就是做这行买卖的人。然后你看圣灵就做一个很稀奇的事，怎么样？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这个他是谁啊？就是吕底亚，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 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做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保罗、提摩太、希拉三个人就住在吕底亚的家。他信主了，受洗了，然后呢，这样就开始了什么？腓立比的教会。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腓立比书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更多一点关于这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啊。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那么他跟保罗的关系持续了好多年，好多年。你看这个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3节到第5节，保罗对他们真是非常的爱他们，所以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从第一天保罗遇见他们在河边，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写腓立比书在监狱里头，这个教会都是怎么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个教会好不好？非常的好。保罗想到他们就很高兴，保罗想到他们就很喜乐。就是说，这一群基督徒带给保罗很大的喜乐。虽然保罗这个时候是非常的痛苦，他关在监牢里头，但是他想起这帮弟兄姊妹，他就很喜乐，因为他们让保罗很高兴、很安慰。因为这一群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而且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是保罗想起来就高兴的一件事情。为他们每次想到就感谢神，哎呀，主啊！真是感谢你，我为着这一帮弟兄姊妹在菲律宾这么美好的同心见证，我要谢谢你，这是主的恩典。所以这个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在哪里呢？他们跟保罗还有一个关系，就你到最后一章，就是第四章的15、16节。从12节念过来吧。保罗说他自己，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就是。指着腓立比的基督徒。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样样都有余，都有，而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做喜悦的祭物，所以你从这段话里面你就知道，保罗平常出去传道，他一般都是一面住支帐篷，一面供应他同工的需要，因为在路上，没有人认识他们，他只有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来传福音。但是自从他到了这个 以菲律比以后，因为菲律比这一帮基督徒很爱保罗，所以他们就三番四次的，虽然保罗不在他们中间，他在其他的地方，像帖撒罗尼迦，他们还派了人带着钱去供应保罗，所以保罗跟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保罗爱他们，他们呢也爱保罗，他们常常顾到这个神的工人的生活的需要啊。那么，保罗在这个信上就特别从这一段话里面就透露出来，这个教会，供应他们。那当然了，这个教会，我想奉献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律利亚，因为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好，而且呢，他也愿意摆上，有钱的不一定愿意奉献，这个，但是呢，如果你有钱，你愿意奉献的话呢，那你是很聪明的人，因为从这段话里面，保罗透露一个秘密，这个奉献可以归入他们的账，自己的账上，也就是说，在神那里是有一笔账的，你的奉献每一次神都记下来了，神都记下来了。那么，保罗说，愿这一些都是，馨香的供物，献给神。所以这个是，他顺服圣灵，把他从亚洲带到欧洲来，他圣灵借着他建立的这一个菲律宾的教会，是欧洲第一个教会，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持续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很长很长。我想这大概是主工人做工的最大的喜乐啊，就是说他的劳苦，他的摆上，没有任何的后悔。你知道他在这里被打得很惨，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没有念呢，但是你要知道，他保罗在这里传福音代价可大了，对不对？这个被关在这个监牢里头，然后这个他们半夜唱诗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肉体上他们挨打挨关但是神祝福他的教会啊，所以这叫做惨难。为着让这个神的儿女能够聚集，能够把这个教会生出来，一个一个教会都是在痛苦中生出来的，那么保罗，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腓立比教会能够诞生，是保罗跟希拉经过痛苦的惨难而有的，所以，这个你从这一章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虽然有痛苦，有鞭棍打，可是他们喜乐，基督徒在困苦中间的一个标号就是，人家是在那里，怨天尤人，基督徒呢，却在那里喜乐的怎么唱诗啊，所以。在夜间能够在监牢中有诗歌，这就是真正神仆人的标记。他没有在那里唉声叹气，说神啊，我真是苦啊，为了你的福音，今天进了监牢，主啊怎么办？主啊怎么办？没有，他们照样怎么样，唱诗、赞美神、祷告神啊。所以这个是最美的一件事，半夜的歌声在监牢里，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受苦是为着主，为着主，这是值得的，值得的。那神呢，因着他的前面还有要他仆人做的工，所以就救他的仆人。忽然地大震动，监牢的门就开了。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读了就知道了。我要在这里顺便讲一下，讲一句，就是神的仆人的命运不尽相同。我们在前面 我昨天没有提，但是前面有一段记载，就讲到当这个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往外传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是受逼迫吗？那么这些官方的人要抓他们吗？那么希律就把好多的使徒们逮捕，那么包括彼得，包括雅各。那你会发现，当全教会为他们的弟兄们祷告的时候，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而且是相反的。彼得、雅各他们都进了监牢，都在那里教会为他们祷告，可是你会发现，结果不一样。彼得被放出来，雅各就被杀头。那如果你是雅各的兄弟，你怎么想啊？哦，神啊，你偏心啊！你爱彼得，你就没救我的哥哥雅各。所以你如果是雅各弟兄，你会跌倒的，对不对？你仔细想想，如果放到你自己是这个情形的时候，神啊，为什么他你就把他放出来，我弟弟、我的哥哥或者我弟弟，你就把他给宰了呢？神啊，你到底听不听祷告？祷告为什么只听50%，还有一半就不听了呢？所以你仔细去想，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就是说，难道神只听弟兄姊妹50%的祷告吗？不是的，所有祷告神都听，但是是不是照着弟兄姊妹所说的，个个都要被放出来呢？个个都蒙拯救呢？不一定。不一定，因为神有神的什么旨意，神有神的安排，所以，寻道的跟没有寻道的，这都有主的时间、主的心意、主的奖赏。雅各从人看，哎呀，他如果没有被砍头，不是很好吗？但是从主看，他寻到了，他却得到什么？冠冕啊，他得到上好的奖赏，他习了他的劳苦，彼得还得拼好多年呢，所以不一定，雅各的寻道是坏事，从神看。应该是一个好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第一，神听祷告；第二，神听祷告答应我们的时候，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意思，他要照着什么？他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祷告功课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强求说神啊，你一定要这样，我们才愿意；你那样的话，我们就不愿意。这个就不是祷告的态度。好，那么到了17章，我们就看见，他们来到了下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那么到了帖撒罗尼迦，也是一样传道，那么犹太人又在那里找他们的麻烦。那么，保罗在会堂里面为主做见证，那么勇敢的做见证，他一点都不退缩，他一样做见证。那然后逼迫来了，你就会发现他们这次呢就逃，灵巧像蛇，他们就逃到哪里去呢？他们逃到帖撒罗尼迦往南西南走50英里的一个小城，叫做。比利亚，比利亚，他们到那里去呢？也是进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他在那里一样传道。然后你会发现，圣经做了一个很稀奇的比较，他说他把比利亚的基督徒跟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对比，然后圣经说什么？哪边的好？他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就比不过了。比利亚的基督徒了，那么这个咸鱼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品质，他们有一个品质是帖撒罗尼迦没有的。那么他们这个品格好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不但听到，两边的人都听到，都是听保罗讲道，可是听到以后的反应不一样，是什么呢？
甘心领受这道。
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下面那句话很重要，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意思？叫做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虽然你这个神的仆人来了，是鼎鼎大名的什么保罗，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你是保罗讲的道，我们就囫囵吞就吞进去了。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小心的，应该是这样讲，谦卑的接受，但是小心的查考，小心的查考。看看你保罗讲的这几个点跟我们的圣经怎么样，合不合？啊，这就是一个圣经说咸鱼，帖撒罗尼迦。今天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帖撒罗尼迦行的基督徒，听完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告祷告就好了。但是圣经在这告诉我们。以利亚的基督徒可有一个优点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的，他们听完道，他们得回家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个传道人所讲的跟圣经所讲的查一查，对不对？有没有违背圣经？如果有，他们就怎么样，放心的接受；如果不是呢，他们就要拒绝。你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吗？这个好处是什么？就可以防止被假师傅带着跑，因为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慢慢就有了什么假使徒，对不对？他们也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的，手里面也是拿了一本圣经的，可是他是假使徒，他不是真正的仆人，他讲的道是谬讲神的道，就是说他去扭神的道，那么。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查考圣经，你听了这个神的仆人讲道，你都以为是什么？